大家好，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告诉你女生最重要和最无聊的事。我是 Royal。
我是 Winnie。
我们用过各种的容纳灯，这次终于要介绍一个非常厉害又时髦的容纳灯给大家。
而且这个容纳灯是台湾设计制造的。
我觉得台湾居然有这么美的容纳灯的设计，它的外表就像台灯一样，而且更特别的是
放两颗蜡烛。
对，双头的设计，所以你可以随心所欲搭配你自己喜欢的蜡烛味道去混搭，
创造出你个人家里面独特的香味。
而且它所有的质料跟质感都非常的用心，无论是它的灯泡还是它的造型，甚至是你可以摸得出来它这个容纳灯的质感的手感是非常棒的，所以我们才会心动想要开团。
那这一次的设计容纳灯也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之前在市面上绝对没有看过。
对，他们首度给我们全通路最优惠的8折的折扣。如果你也想要支持台湾设计，而且想要有一个美美的容纳灯放在你家里，可以当做台灯或者是当做床头灯，
然后自己混搭出自己家里的香气，
可以混搭出自己的香气之外呢，你还可以当成一个摆饰。其实它不开灯也很漂亮，
让家里面的设计感又增加了很多。那另外的话，这次还有一个门栓桌镜，它可以做成很多种不同的摆放方法。
比如说你想要把镜子横着摆或者是立着摆都 OK， 因为我真的受不了有一些立镜是那一种很呆板的银色。我终于找到一款就是可以让你的化妆桌或者是任何桌上都摆放，就可以是立刻展现高级质感的桌镜。
那这次一样有一个很特别的优惠价格，请不要错过哦。
好，那如果你在年末想要送礼，或者是想要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居家装饰，一个好选择，我觉得这款容纳灯跟桌镜就是你可以参考的。有兴趣记得在节目栏点选下标。
那现在节目开始。
今天这个主题我一直都很想要聊，它叫做金马奖，台湾很知名的国际影坛的盛事。小女子以前有曾经单枪匹马去采访过。
一个人哦？
一个人。我今天当然要请更厉害的资深娱乐记者来到我们节目，他本身也有一个很厉害的电影影评人的专业，叫白色豆腐蛋糕。
嗨，各位好。
哎，你怎么会取这种名字啊？我刚讲出来我都嘴软呢。
会取这个名字的原因是因为我很喜欢有一部朴赞玉电影的《亲切的金子》，它里面有一段就是李英爱要离开监狱的时候，然后我们就送他一个白色豆腐蛋糕。
那寓意是什么？
去邪吧。
对，
就像我们猪脚面线那样子的意思。
对对，重新开始。
去煤气。
对，
那你有真的吃过白色豆腐蛋糕吗？
还真的没有，可是猪脚面线吃过都蛮多。
反正 anyway， 然后他是以前我们曾经很久很久以前当过
同事，
曾经当过我的同事，所以呢，我跟这位记者很熟悉。
哎，不过我蛮好奇你一个人去金马奖的。
好，我跟你
怎么会一个人去啊？
我跟你说好，因为那个时候呢，国际中文版不太会像及时的报道这样的盛事，可是那个年代就是网络新闻这件事情才刚开始出来，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是刚成立网站没多久，我就去 L 当记者了嘛。那我因为我是美妆线的记者，然后因为我们美妆线也时常会采访名人，因为很多美妆品牌会有明星代言，
明星这样子。
对，好，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突发奇想，很多名人结婚，然后因为我们名人结婚网站的流量就非常好，
对，
然后我们就想说，哎。那还有一个地方有很多名人，我们就是抱持着这样子单纯的想法，因为那个时候的金马奖就是更辉煌更金光闪耀，
就众星云集啊，
就真的是超级众星云集，周迅、宋承宪、日本的、韩国的、中国的、马来西亚，然后所有香港最厉害的明星都会齐聚一堂，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吃了那个名人婚礼的红利嘛，我们那时候名人婚礼就报道之后就是上千万的浏览量来到我们那个网站，可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身为国际中文版还没有那么及时的报道过这样子的奖项，就只好派出实战经验稍微 比较丰富的我，因为
应该是最冲的吧，
应该是说反应要最快。
对，
我去，但是其实还有很多人在后面，就是
，back up 这样子。
对 ，back up 是这样子，在资深记者面前，我这样讲就是有点害羞。那个时候其实我才知道说，原来去采访还要缴那个报名费
啊？对对
对，一个多少？
我记得是500吧。
那因为那是国际影坛，而且我第一次知道，你知道我这种小记者，
可是也要你是
见大世面
一个什么特别的单位才可以吧，也不是凡人就可以进去吧。
我是没有经历，可是应该大概媒体都会报名。
对，几乎每个媒体都会报名。可是那个时候其实国际中文版比较没有在报名这样子的采访，这样，因为那时候公司就是虽然有三个刊物，然后就想说没关系，那就是我先去试试看，这样子看一下效果如何。然后那时候就一个人，到现在是整个 team， 你知道吗？
对啊，
那个时候在美妆记者会采访过很多名人，可是我那一次去的时候，我的震撼真的很大，因为你去金马奖之前。就是要先去入围酒会，然后入围酒会就会好多的资深娱乐记者他们就会在现场，然后跟那些有入围的那些明星这样侃侃而谈。然后当然我也有事先做功课，可是当然还没有像是他们娱乐记者那样子那么深厚的底蕴，就可以跟他们随便就是可以浪起一个导演的名字说，那你跟那个怎么样的合作，然后这样。那我就在这边乖乖就是一直停看听，然后做笔记。然后入围酒会就是比较轻松的场合，对不对？
没错 ，casual 一点的。而且因为这几年的金马奖，我们都知道，就是可能发生了一些比较
政治的因素。
政治的因素，
好，我们就先不谈那个政治的因素。但以前的入围酒会是很精彩的，
很精彩的。而且就是无论你今天可能多大牌，你都一定要坐在那个桌子上面，
就是像我们现在这种桌子哦，白色桌子，就这么简单的桌子。入围酒会的是非常就是简单的场
有酒
域。没有没什么
没有他们宴会里面会有酒，我们没有，
但是他就会乖乖的坐在就是这种白色很简单的办公桌的，类似
就是因为入围的五个人嘛，所以就会可能发生像是刘德华、梁朝伟要坐在刘冠廷或者是比较年轻的阮经天的旁边，
对，
他们就一视同仁，就是五个人就坐在那边
一视同仁。
那明星都会参加，
一定会一定会。
然后什么可能章子怡、巩俐坐在，
就是这么大牌的哦，
就是坐在，就是五个人就坐在那边，
就是你平常你不可能请他们五个人乖乖的坐在一起，他们就会坐在你前面，然后接受那个记者的采访。我怕我问的问题都笨问题，但就是以那个资深的那个娱乐记者他们先问这样子，然后我看他们就是都会侃侃而谈，然后在那边跟那些巨星畅聊。然后我就想哇，好，这只是先酒会，然后酒会然后不知道再隔一阵子就会要抽的是，因为那个时候的金马奖是国际就是大盛事，还没有受政治因素影响，然后是连那种我记得我去的那一次还有朱丽叶诺必须这种大咖或是大导演然后都会来，然后所以那个摄影记者的位置就非常重要，要用抽签的，你不能说哦，因为我是哪一家然后你就可以有特权，不行，因为是仪式公平，我们要有一个时间大家要去一个地点然后先抽那个摄影的位置。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第一次去，我本人也是摄影
因为你单枪匹马
因为我单枪匹马，然后我就坐在那个摄影的位置，因为我也要看那个 photo，
然后拿手机吗？
对，然后其他人拿大炮
酷、哦、
但 anyway 那只是刚开始，那现在都是国际中文版都是比较专业了嘛，我讲的是好久以前。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可是我坐在那个摄影的时候我真的被吓到，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看到所有的摄影记者大哥全部穿黑色西装，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是有规定是不是？
对不对？有我们自己的内部规定，因为那个时候来自亚洲各大媒体都会来采访，所以你任何的角度都不能拍到那种很杂乱，像我们现在你看我穿白色毛衣、然后你穿蓝色衬衫，对对，那现场就会很杂乱，因为现场的那个 photo call 非常的大，然后那个红色地毯是铺很宽，那个阶梯式的摄影媒体的记者座位非常的正式，因为很多嘛，我记得我旁边坐马来西亚，前面坐日本，然后就是我第一次跟这么多国家的摄影记者坐在一起。
那你有
我还特地去买衣服，我特地去买衣服，我特地去 Zara 买一件深蓝色丝绸的衬衫，因为我这辈子没有穿过这种衣服对，他们就说女生要穿正式的，就是让任何一家的媒体扫过去
都不会
凌乱，画面是好看的，
画面是协调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国外像威尼斯或是坎城、嗯、他们的摄影都是穿黑色西装啊、嗯、你知道我们在台湾看到那些摄影大哥都是
平常都是非常开
心，就可能就是可能穿个短裤，
对，
带个小板凳，
对，带小板凳，对对对。
那我在现场我真的我光是坐下，我明星都还没走进来，我就被那个画面给震折住了，想说天哪，我真的好像在一个很重要的场合上面，
是真的重要啊。
对对，而且那个现场指导啊、嗯、还会有那个英文，就是你要向看哪边，看左边，还有日文，而且大家都会很礼貌，就真的确定等到那个角度这边的记者拍完，然后再换另外一边，就是很礼貌。而且我觉得更感人的是，因为其实正常摄影的地方是那个 photo call， 就 photo call 就是一般我们看到的就是千机美的那种照片、嗯、可是呢有一个有一种照片是最美的，当时我想是金马五十还五一的那种那种很辉煌的年代，然后那个舒淇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她穿那个金色的长礼服，虽然我已经看过很多明星了、嗯、可是我在现场看我还是鸡皮疙瘩。舒淇是她穿那个礼服一边走哦，然后她的那个金光闪闪就随着她的走动，然后这样子闪闪闪闪那样子，然后配那个红色地毯，你就觉得哇天哪真的好美。然后她就上去那国父纪念馆那个楼梯，然后那个楼梯全部都铺满红地毯，就是你不会看到那种水泥地。他这样走到中间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摄影记者大喊舒淇回头，他就一回头，然后所有的那个闪光灯就啪啪啪啪啪狂闪，
好像在拍广告哦。
对，
我记得那个画面很美
很
美，
然后就鸡皮疙瘩，就说天哪太美，所以导致现在几乎都有那个回头照。对对对，然后我就是这样是在现场就是专心听啊，然后专心听打，因为我就是一个传送门的角色、嗯、我就是把所有的那个得奖人他打听打快速听打回传到我们公司这样子。那我觉得最厉害的是结束之后他们会在那个一个饭店，我记得那时候是东方文化，其实颁奖典礼真的很久、嗯、因为有好多东西要消化吸收要报道，然后大家也都坐在那里根本就没有办法吃东西、嗯、所以每一个人哦，你就看到那些什么朱丽叶诺必须啊，什么李安啊，侯孝贤导演这种哦，这种大咖的角色哦，就坐在那个东方文化那个就是 after 那个酒会上面、嗯、狂吃。你知道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拿把费的时候，隔壁就站朱丽叶诺必须，他跟我一样就狂拿把费，还说这个比较好吃，我还推荐他。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太累太累，已经失去了那个兴奋感，太累又太饿的同时呢，我又忍不住偷看，哇原来侯孝贤跟那个舒淇在坐在那边好像你家客厅那种轻松的聊天，然后还有宋承宪，因为大家都饿了，我只能说、嗯，在饥饿面前所有的明星都一样，
都是人
都是人，就坐在那边就先狂吃那把费，然后大家就会畅聊有关于电影的一切，然后你就会觉得真的很感动、嗯、因为整个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整个鸡皮疙瘩，太感动，就觉得大家真的都是为了一个简单的理念去做一些很不简单的事。那通常现场采访会怎么样、哦、
通常现场在采访的时候、嗯、他会有一个第一轮的部分，就是在红毯、嗯上来之后嘛，
对，
他准备要进去
典礼现场，
对，然后他会在那个
转角处，
转角处稍微待一下，大家就会问一些问题之类的。
可是那个时候你应该不是你出马的时候，你像你们这种资深娱乐记者、
哦、没有，
应该是躲在那个后台吧？
哦，没有，那也要先过去那个那边，因为那个很有可能就是那天晚上第一个、那个、
新闻发生点，
对对，发生点、哦、因为接下来他们就要进去了，你就看不到他们了，
对对对，
你下次看到他们是典礼结束走出来之后，
所以你会先问他们什么问题，就比如说紧张吗，
对对对，
或者什么，
就是每个人都是可能比较一些制式的问题，说哎，紧张吗，有没有带什么幸运物，然后什么
跟我问问题、
啊、然后万一结婚的话就老公老婆有没有说什么、哦、然后先或小孩有没有说什么，然后万一没有的话就是爸爸妈妈有说什么，总是会有家人的吧，
对
那个
对，就先问个几题基本安全题，
对，第一个会问的问题都是可以介绍一下你今天穿的衣服，
是衣服是什么，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要写，这个是要给我们
时尚那边
的上写，有时候遇到有一些问题是说那种他们在讲品牌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发音不是这么的标准，你就觉得说他讲什么那是什么，然后就你就开始你就是大家开始回头就是问说那是什么品牌，然后就
但其实记者们也是会互相支援，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有时候会遇到可能一些比较手忙脚乱，
最后你们就会先去那个后台采访等待所有的奖项揭晓，
对，然后就是每一个奖项揭晓之后得奖的人就会到后台来
然后接受你们的采访，
对。
可是啊，我真的心里就有一个疑问，娱乐记者当久了，通常对于奖项是谁是不是也都是大概知道？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
真的吗？你每次自己都预测错误吗？
可以举例，今年就是一个变数很大的，
因为有时候竞争真的很激烈。
对对对，
其实每一年都是很惊讶，因为像有一年是双影后，
对，然后今年是
12岁的
影后，
对啊，所以每一次真的。你们真的都不知道吗？
真的不知道，因为大家一直以为是陆小芬女士，连陆小芬女士都觉得可能是她自己，因为大家都在讲是她，
然后很难想到会是12岁的小女孩。
对，而且你知道那一个奖项除了她以外，其他四个都是蛮资深的，
就是真的是大腕级演员，就是硬底子演员的那一种，
可能起码都有40-50岁以上，就演很久的人，就谁能想得到？
所以到底后面评审的机制到底是
什么、啊，我觉得
评审到底是什
么？我觉得评审是真的好神秘，对不对？你没有打听过到底评审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呢、啊？
他们都会公布
哦，真的、啊。
我记得啊，
对对，他们公布，然后今年就是李安导演嘛，
就通常都是李安导演做主席，
不一定，今年是他回来再当，然后去年就许鞍华导演，他每年都会出来，可是他不会讲到太细的，因为必须要保护评审隐私嘛，就是可能他只会说哦，这个奖项呢，我们有评审认为怎么样怎么样，觉得他的表现很自然，然后也有些人觉得他。可能有一点太刻意了，有某评审觉得说他的某一段表演可能是他的致命伤或是他的关键点，
会讲到那么细哦，他某一段表演他会直接跟你们记者讲，
对，有时候会这样讲，
真的、
哦、然后就后面他会讲说那个票数，就说其实谁谁是几票，谁谁几票，可是今天是李安嘛，他也不会讲说是谁投的，然后是谁讲这些话的，
怕被港报得
多少人来投啊，
通常的话应该是15、17、19左右
哦，这样子的搭配法、嗯、那他们是大概3个月前就开始看电影了吗？
对 对, 對，而且很有可能一部片可能会反复看了好几次
啊、哦，真的啊，然后会关在一个地方，然后手机不能联络吗？是这样子吗？还是没有？
哦，没有没有
没有那么夸张，
投票的时候
就是那一天不能够跟外界联络，就后一天会这个样子，
所以真的大家都所有这几位评审委员都会嘴巴超紧这样子，
应该是对，觉得是职业道德，就跟那
只有我会想那种有的没的，
就跟考试一样，就是
对对，
不会有那种可能老师就说，哎、欸，我出了一个题目，然后说今天的题目是什么，然后什么之类的。
每一次你看那个入围名单，你就觉得天哪，也太竞争了吧，也太激烈。像今年的所有的，尤其是男主角，
对啊，
很激烈耶。
对，
但是你们自己心里会，记者会不会有点小投票这样子？
哦，也是，
你们记者会私下就是开私人赌盘吗？
对对，有也是会有私人赌盘。可是今年男主角算是
实至名归啦，
实至名归。后面在听评审会议的过程的时候，大家其实有点意外，这个我可以简单的报一下。
好，
本来大家一直以为说是可能就是吴康仁跟阮经天，因为就他们两个人
天人交战，天人交战，
他们两个人都演得很好，结果到评审后面的时候，在听评审过程的会议的时候，才知道其实那个阮经天在第二轮被刷掉了。
为什么？
是
原因是什么？
是他们也没有讲，他就后面的剩下两个人的二选一是吴康仁跟王伯杰
啊。是哦，
真的假的？可是我个人也有看他们两个演的那两部电影，我觉得阮经天演的蛮好的耶。
对对，我觉得
他演的很好，因为我觉得那个角色也是很难驾驭。
就是
他是一个死刑犯的角色，
要很高傲很宽。
对，我觉得那个眼神他驾驭还不错啊，还自己觉得。
可是吴康仁他这一次我看到有个采访很好笑，是那个李安就是讲说，就是吴康仁演技当然是有目共睹，但是有时候会太用力，所以他刚好演一个假巴是很适合的。
因为那个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讲话，所以他要
因为其实我觉得吴康仁的缺点，我自己啊，小女子的意见不代表大家，因为每个演员都有他的优势。我觉得吴康仁的优势是他的眼神嘛，那些硬要说的话，他是可能他的声线表达那没有那么好，可是刚好这部他是哑巴，
对，
把他的缺点完美的盖住。有些演员他一讲台词就很容易让人出戏啊，
对，尤其比如说像贝克汉去演戏、哦、他的声音就
对啊对 啊, 对啊、嗯、
相信可能有些时尚场合嘛，就说在国外看到贝克汉，然后看到说哇天啊，就是一个这么 man 一个粗犷的出来，然后他一讲话哇这个
对，
大家笑出来，
反差很大，
真的会笑出来，
就他的声音很细，
就是当让观众的代入感不强啊，
就会出戏。
对，所以他评审会议的时候， 王伯杰居然才是大家跌破眼镜有刷到最后撕播到最后的那个人。
没错，这个要讲有点尴尬的一个部分，说第一轮被刷掉其实就是关于我和鬼家人这两位男生。
其实我也不意外
对的，
因为我觉得其他对手真的太强了。
对，
但我相信他们就是已经都是超级厉害才会到前几名去竞争的。可是因为对手真的太强，而且我觉得剧本也是比较轻松的，是不是？
对对对，
对，就是无法让他那个
演技发挥，
都完全发挥，
人家没有机会。
啊、然后我觉得刚才吴康仁还有个优势，就是可能说，因为他里面又有很多那种，他很可能弟弟被欺负，或者是被人家骂，然后或者是被骗钱。
其实我觉得
这跟剧本很有关系。
这个剧本是不是专门用来得奖的、啊？
也有可能吧，有可能，因为他就变成说他很想要表达，可是因为他讲不出，他没办法讲话，他然后他听不懂别人在
讲什么。所以他可以发挥的演技就是
更多，
然后他又发挥的非常好，这样子。嗯，
对啊，而且还要外加有一个优势在，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知道，因为那天李安导演也有说，他妈妈有兼职，就是教手语的，所以教很多聋哑人士。嗯，然后就觉得说他诠释的很好，所以他就李安说他从小就看过很多聋哑人士。
哦，
对。
所以他就是真的有下功夫，因为我觉得我看他那个预告片，我真的觉得他那个真的有吓到我，他那个演技真的是15秒就让人家觉得很震撼。
而且假如说在讲到阮经天的时候，就是、
是可惜耶，
是很可惜。接下来会讲这个东西，可能是我的个人立场。
好好好，对对对对，我们都是个人立场，我们今天就是
个
人立场。
华人的电影圈也没有很大，大家都彼此合作，大家都是可能彼此都是可能关系还不错的。
对，
直到今年的那个评审团的那个名单出来之后，我们在乍看之下，我们会看到说，哦，有很多人是跟李烈烈姐合作过的，然后关系很好，然后以后还要合作的。然后结果就心里就想说，哦，那这样子的话，阮经天就应该有蛮有机会，然后获得一些殊荣的感觉。我在想说，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反过来
避
险思考，
更要避险，
更要避险。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也是很有道理，因为那些评审团队他
也是
对
对，因为就后面我们都知道《捉鼠除伤害》，他本来因为他是很好看的电影，他录
真的蛮好看的，
他最后只得到一个就动作设计，然后其他
其实我觉得还蛮
有点
蛮吃惊
的，
因为我觉得那样类型的题材的电影在台湾是少见的，我以为会鼓励。因为我们台湾大部分就是拍这种比较社会议题或者是比较亲情的这种路线，就是很少会有犯罪题材的电影。那我觉得它是犯罪题材的电影里面拍得很出色的，就是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有被吓到，而且它甚至有点暴力美学。我觉得台湾很少会有这样子的风格类型的电影，是我觉得还蛮值得大家去鼓励去尝试多种不一样的电影题材啊，这样子我们台湾电影才会更多元啊，不是 always 是看那些比较偏社会题材。
那我想问，就是他是不是金马奖他们评审看的版本会是跟我们一般院线看的会不太一样？
都一样，基本上是不会太大的改变。
这个人为什么得奖，这个人为什么没得，他真的会把所有的 detail 都跟你们讲，
他会事先会准备一套
说法
去
准备好了。
所以万一是有一点超过他的说法，就是说像我举例可能说那个某某某请问有支持吗，他说哦这个我不能说。
哦，他就会直接说不能说。
对。
但你有时候你会问很直接的问题，这样子陆小芬的问题是在哪里？
哦，他也是会讲，他就会用一个非常好的回答，就是说，哦，我们评审全体认为陆小芬女士的演技有目共睹，然后就说她已经诠释到炉火纯青，然后当我们看到了林品彤的未来无可限量，她做出了很多高难度的表演，然后这个之类的。
我觉得李安导演真是说话大王哎，说话之道哎，可是我觉得李安就是给人家很温暖的感觉，就是几乎每一年的金马奖他都会在，
对，
然后我就觉得他是非常支持属于华人的那个电影盛世。后台不是有那种颁奖，就大家演员拿着那个奖杯就是拍照，然后接受记者访问的那一区，然后他也会来，真的很感动欸。就算是我对电影的了解当然没有像娱乐界的那么深，但是我在现场感染那个气氛，我觉得天哪，这个也太感动了嘛！这么一群人用这么纯粹的心，这么热血的去创作这么多的电影给我们看，你就觉得天哪，这一切真是太感人。我有听说就是金马奖很喜欢给新人最佳导演奖，
对，
因为 其实只要是新人，他们都很愿意给他这个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要鼓励他。我还记得赵德英说他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呢，他没有钱，然后呢也没有预算请别人做配乐，然后还是那个人就是觉得很欣赏他的才华，免费帮他写，然后反正就是所有的一切我就觉得
都是靠着热情在撑下去
的。
真的，其实我觉得入围有时候就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肯定，
基本上你就会被看见。
对，而且你也看到很多人就是近几年本来我们根本不认识他的，
对，
或是什么，就是就发现他的戏约其实最近还蛮多的。
嗯，
假如说新生代的演员里面，像我举例可能像朱轩阳，他现在的机会 也越来越多了。
对
对，
那你有没有遇过就是你在金马奖最鸡皮疙瘩的时刻？
比较敏感的那一年
哦，我跟你讲，敏感那一年真的很精彩，
真的很精彩，
真的很精彩，
因为那时候是周迅、孙俪是吗？
对，周迅、孙俪、邓超、
邓超、孙俪，因为他们不是有演很厉害我最爱的那个轻功剧嘛。
对，
然后那个周迅还转过头跟孙俪说哎、欸、婆婆
对，
也叫婆婆，很可爱。那一次 那一年很精彩，但是又很惊悚。
很惊悚，因为那一年大家都还开开心心的，
欢欢喜喜的来。
因为那个邓超跟孙俪他们演的那部电影叫《张艺谋的影》，很好看，很好看。嗯、然后他们两个都入围男女主角，然后一起来，然后说就是那天可能还开开心心的。
其实有点印象模糊，他是在颁奖典礼的中途吗？
中途，
就是颁到导演奖。
不颁到导演奖、嗯，是那个纪录片，
纪录片
、嗯，我们的青春的，我们的青春在台湾
哦，是我们的。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敏感在、
oh, okay, okay.
对，
还有胡歌那一天，还有胡歌，
对，你知道那一天是明星的阵容之大，就是我们公司都要派出好几个记者来应付，因为是舒淇、胡歌，然后周迅、孙俪、邓超，然后反正还有其他很多各国的也有来这样子、
嗯、就我的想法就是跟李安导演一样，就是说今天无论是谁他站上台他想讲什么话我们都不能够去限制阻止他，这个就是
对不能限制阻止他
对于一个艺术人的一个真谛。那一天就是纪录片的事情，然后讲了一些比较稍微有点敏感的话之后、嗯、因为我们都知道后来后续的可能导演张艺谋导演上去了之后，还有男主角
巩俐是不是也不上去，他怎样都不上台对不
对，不上台，然后可是张艺谋导演就上去讲了一些话，就有点反击的感觉。
对、
嗯、然后还有男主角是图们嘛，
天
哪，就是大陆，
因为他们就必须要赶快，
你在后台应该忙死了吧？你
对对对，可是
你的笔应该停不下来，你该怎么办？
没错，可是
你要出好几则新闻呢、欸。我只想到这个，
真的。可是你知道那一瞬间就觉得说，哇，天哪！可我不会怪任何人，
我们没有要怪。对，
你们有过这种心理准备吗？
没有，
那天来的太突然了。
而且对，重点是那一件来的香港的明星还比较少，大部分其实都是对岸的。结果那时候是有一点点尴尬。假设我也会觉得很清楚，就是说他们可能上台要讲一些话，我觉得那个也是无法阻止的，因为他们要表示说我们这话我都是不认同的，不然他们回去怎么办？
对
啊，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所以他们也要上台就去讲述自己的立场，因为毕竟我们这边也有人讲述他们自己的立场， 对面也有人要讲述。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说，哦，其实我觉得就是整个状况，然后会觉得
那他们还会再去后台接受采访了吗？就不来了对不对？
那我记得 那一年的对，就几乎就
立刻就散人了嘛。
对啊，
就没，因为以往还会再去后台接受娱乐记者的采访，
对，
那一天就没有了。
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那一届的男主角是徐峥嘛，
嗯，
他其实后来后台然后简单的聊一下，因为我觉得可能徐峥他毕竟也是资深的演员了，隔天还跟他经纪人说徐峥老师还好吗，他说、哦、我们今天要回北京了，
嗯，
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可能会让在场的冲突是有一点点
火药味吗，会有火药味吗？
我觉得不火药味，就是一种
气氛紧张，
气氛紧张，
有点凝结，是
因为像胡歌嘛，胡歌毕竟大家就会去可能接机送机嘛，
对、
嗯，你就看到就是胡歌，就是他后来要从那个松山机场他要离开的时候，拿行李箱，然后背了包包，然后戴很，他因为他很高嘛，他戴墨镜、嗯，然后其实都不怎么讲话，然后记者要上去要
采访。
要采访
都不理会，
他就说哦，他说谢谢谢谢，他就不怎么理会。
因为其实那瞬间我觉得应该在台下所有的人都脑子高速运转，想说哎，天哪，我本来要讲的话我等一下要改成这样子，本来剧本可能都改掉这样子。
对啊，因为原本前半场都是大家都很欢乐，
对，突然换考题了这样子。
因为通常有时候他们可能明星来说他们顺便做很多活动嘛，
对、
嗯、然后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当天的金马奖的隔天刚好是那个如懿传的记者会、
啊、全部取消，
然后全部直接取消。
对啊，因为原本娱乐记者应该还会再做更多的相关题材的报道，
因为那天可能本来如懿传记者会，不然的话可能真的出席就只有霍建华而已他们全部 都不要来了，都不出，而且其他人已经在台湾了。嗯，可是就
他就是不出，就不出席，
因为我就觉得说可能敏感，可能、
就是、因为那时候多说多错，
对
对啊，
对、
嗯。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在某种程度上面对观众也是一个损失，因为其实你真的很想要听那些演员畅谈他们在演戏、在诠释这个作品的过程。就失去了，对啊，
对啊，
这是可惜的地方。
啊、
可是我觉得也是，就是
但都可以理解双方的立场。
一个机会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台湾真的很让人自由的讲他们想讲的话。
对，我觉得这是、嗯、还是一件好事啊。我觉得就是台湾身为台湾人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感觉。
嗯、所以这个是让你最措手不及的。你那天在后台的话，你那个手指感觉就是、
哦、对，而且就是有一种觉得说刚才发生什么事的感觉就是一种发生什么事的感觉，就是因为就是当那个纪录片就是赋予导演他讲的一些话之后、嗯、当然我觉得就是都很 OK 嘛、嗯、那种感觉
就是他得奖他想要讲什么样的话就是
都要尊重
就尊重，对，
而且就是其实我那时候内心其实是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是雀跃的那种感觉，然后就觉得哦，就是我觉得、嗯、
很有 guts， 就觉得他这样讲很有 guts，
然后可是就发现那一瞬间因为你知道那时候之前的本来就是对岸那些媒体新浪啊或者什么的、啊嗯、都是会猫眼都是会转播金马奖的，
突然之间
他就突然就断讯了突然就断讯，然后从那时候
很有他们的风格，
已经大概五六年了还没有恢复过
电缆还没接上
对对，
网络都没有畅通了，
对、啊、对，
所以就是变成说有一点点尴尬，可是那时候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情况、嗯、我觉得那个尴尬的感觉就跟去年的奥斯卡奖差不多吧，就大家看到威尔史密斯打
巴掌
这样而且你知道
那个真的很精彩，那一巴掌就是把全球观众都打醒了吧，
对，全球观众因为那个典礼那天本来有点无聊嘛，然后就
对
知道那个什么他打完下来之后威尔先生就是还在骂脏话的时候，然后大家觉得说哦这是应该是桥段吧，然后后来发现说哎都好像不是对啊，为什么 Chris Rock 下台之后说要告他为什么
因为这很像好莱坞会有的桥段，或者是他们借位
本来以为 say 好的，
对，
就是有这种可能措手不及的事情那种感觉，
对，
国情不同啊，国情不同，
对，等一下在那之前的那个金马奖是真的都很感人耶、欸、就是像金马五十的时候也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们那时候就是很多明星啊，然后都会讲一些就是他的感言，最印象深刻是小天缺席大合照嘛，
对, 对, 对，
然后因为我真的很不懂，就忍不住我就想说怎么可能会有人缺席大合照对不对，有一次就遇到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酒酣耳热的时候，我就问，我就说不可能，就是他就算立刻离开典礼你们再打电话就再叫他回来应该也来得及吧，
对，
就是再冲回来也来得及啊，他就说哦，因为他是一个一结束他就是关机就是会关机的人、嗯、就是、
哦、
对，他是这样子的人、嗯、可是自从这一次事件之后他就再也不做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很纳闷，我想说就算他已经离开可能想说要去吃个东西，如果再立刻 call 他回来应该也是来得及，
他以为他下班立刻就飞航模式了、嗯、
对，他以前是下班就立刻飞航模式我相信他已经懊悔莫及他今年不就自嘲说他就要最后一个走，
对
我就觉得蛮好笑，
对，可是的确，可是我就觉得说至少他今年有交出周楚楚山海，
对、
就是、
啊，不错的作品，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作品、嗯、觉得说时间过很快，就是、欸、他默默他也四十几岁了，
对啊，他以前也是
我在小仙天气晴的时候、
啊、
哇他在那边冲浪，
对啊
对啊，
六号出口什么的，
对 对, 对，
那你现在看那些我们入围的电影名单你都是怎么看、嗯、不管是马来西亚还是台湾香港拍的电影这么久了，你自己会心里会有些小评审吗？
金马他会开放给一些少数媒体，然后就说你们可以先去看那个，就他们会有小试片试，
嗯，
就跟就是你们需要先看一些片，因为不然的话有一些可能是台湾还没有上映，
嗯，
然后或者是可能比较难看到，就是可能应该不会有片商想要买的，就是一些比较硬的一些电影，
对，
你就可能先去试片试，可能先去看片一下，
对，片商是不是也会很参考你们的意见？
也会，有时候他们会买下一些电影，会做一些考量的之类的，
嗯，
通常奖项并不一定代表票房，
对、嗯、
而且有些甚至是得了奖才开始票房，
对对，像那个血观音那一年、嗯、像我觉得今年也是，今年有谁会知道复读青年会卖那么好、
嗯、真的那个奖项的确真的是
帮助
带动大家去看，
带动大家，可是也有发生过那一种像我举例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张作骥导演的张爱来的时候、嗯、他是那一年金马奖大赢家，他就是金马奖那一周上映没有人去看、欸、就好像100多万，
那你觉得为什么啊？
不，因为我觉得还是要到题材的部分、嗯、因为我觉得假如说复读青年他往兄弟情
兄弟情
感的
亲情，
对
对，
不然的话假设我今天我直接跟你讲一部电影就说它是一个关于两个马来西亚移工的故事，就觉得说谁想看呢、啊？我感觉你就万一讲就什么是一个哥哥的中弟弟、
就是商业片跟得奖片要还是要取一个完美的平衡，因为鬼家人就是很商业片，就是大家看了很开心轻松、嗯、但是又 有笑又有泪这样子，但是要兼顾得奖片是不是又要兼顾另外很多层面，对不对？
对啊，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创作者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诶，那像你这样子的工作、嗯、因为毕竟人的时间有限，有这么多的电影啊戏剧啊，你自己就是成为就是专业娱乐记者之后、嗯、你会怎么样挑片？
觉得
你先挑导演对不对？
不一定的，我觉得我还蛮扎实的，就是有种觉得说诶这个好像不错，然后就想要看一下。
对啊，你会有什么基准来选吗？
你怎么选？
因为每个人的习惯不同，比如说像我看电影，我很少会先去看什么预告片啊，或者是去
看预告片，
去看大家影评啊，大家心得什么，我很少去看的，我只有我想不想看而已、嗯、可是有的人就会觉得我想要先看大家怎么讲我再去看。对，嗯，对。
哦，因为有时候会看别人的一些概览啊、嗯、他其实有些国外电影他会有一些 early review，就是
early review，
对对
，early review 是一般人都看得到的吗？
啊，没有，就是一些国外的网站呢、啊，
哦，你都可以看得到，
对，都可以看得到，对，
之类的，
就是 Rotten Tomato。
哎，可是我觉得 IMDB 蛮准的，
对啊
，IMDB 的评分算准，因为如果是我挑片的话。这么说的话我会挑 IMDB、嗯、IMDB 8以上几乎没有烂片、
就是、大数据啊。
对啊，所以就假设这件事我会看无论是电影或者是剧的时候就会比较有点觉得说哎、欸，不然就是可能觉得这个阵容我觉得还蛮新鲜的、嗯、我就会想说好那我想要去看
先看这一部，
先看这一部，有时候我觉得也会蛮被一些气氛所影响，像可能最近圣诞节快要到了就会莫名的想要看一些
温馨的，
对对对
对，就跟当下的气氛有影响，所以在选择什么时节上片，因为我听说有些电影要上明明就是可能一月就可以上、嗯、可是他就要拖到，
当然啊，比如说七月就要上鬼片，
对啊，
他就八前后就要上一些那个时候的片
了，
或农历春节的时候就要上一些合家欢乐的片这样子，对不对？
对啊，所以有时候有可能
气氛很大，
对，
而且我有听有一个人跟我讲过说台湾是票房的那个指针，
所以
对不对？
对对，有
好莱坞电影都参考我们，
对对，
所以我们才会常常是全球第一个，
我以为是时差的关系、
啊、不是，
也是有趣的事情，是因为之后可能刚好经历疫情之后嘛，现在台湾也没有在第一个了，
对，
以前我们是第一个吗？
以前有时候有段时间
都会，因为听说台湾的市场好像跟全球的市场的缩影好像很接近，所以他们会先那边上，然后哎看如果台湾这边好的话就会猛加行销预算，
对
对，
然后就是一个风向球，可是现在疫情后可能
我们已经不是风向球了吗？
不是了，
为何啊？为什么跟疫情有什么关系？
不，因为疫情的时候就变成说很多的票房是已经很难去预测的，
对，
因为大家已经改变生活习惯，已经不去看电影了，
对
不对？
因为尤其是今年2023年电影票房里面发生了非常多的难以预料的事情，像是我可能举例就是大家可能以为就是你知道全球票房一些东西嘛，就是当你以为可能 Captain Marvel 第二集嘛、嗯、然后惊奇队长二、嗯、或是 Indiana Jones 或是 Mission Impossible、嗯、或是 Fast and Furious， 就是
这些大片
大片今年其实都没有很好，
为什么啊？
今年不好，然后结果今年卖最好的前三名都不是续集，
那都是什么？
而且是大家是完全没有猜到这三部电影会是今年前三名的。
今年最好的三部是哪三部？
第一名是 Barbie，
这个
同意
要
中，
同意要中。
然后第二名是 Super Mario， 超
Super Mario 这么巧吗？
对，
哎，跟你讲，超级玛丽是很多人反馈跟我说，哎、欸，你搭日航哦，你一定要看 Super Mario， 很好看。
有有有，
我还想说，嗯啊， 就是我就说怎么会突然跟我推荐这部电影，
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是第二名，
第二名，然后 第三名是奥本海默。
哦，这个也合理啦，
对对，
因为他声势很大啊，
对，
因为就是他顶着诺兰的称号啊。
对，那可是
Mission Impossible 没有上，我也蛮惊讶，
而且 Mission Impossible 是不可预料，就是如果我是片商，我也是投大量的钱在上面啊，结果还没有是第一名。
哦，我听说他连成本都还没有到，
都还没有到，
天
哪。
所以这样子的改变是什么啊？是因为大家喜欢看娱乐，因为听起来前两名都是疫情之后大家想要疗愈人心，不想要再看那种抗争打斗片了，觉得心很累，嗯，对不对？会不会这种感
觉？我觉得 像我举例，我自己本身是漫威的迷嘛，DC 的迷，
对啊，你是大漫威迷，啊，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因为你知道，尤其是因为疫情嘛，然后这几年无论是 Marvel 或 DC 他们做了一个东西，其实你们不只要看电影哦，你们还有影集要看哦，然后就是我就会让大家觉得很累，就觉得说
心很累，
然后就觉得说就是
看不完，
你可能去看了可能奇异博士二，或者是看了最近惊奇队长二，就觉得这些人是谁，我说我自己的电影没有出现这些人啊，然后就是就要发现，然后大家就会跟你讲说哦，那个是影集里面的那个谁谁，影集里面的谁谁，
所以代表你还要再看影集，然后再来看这个电影才会看得懂，
对，
就会有一点累，
你就
我觉得大家疲乏了，
对，就疲乏，有些人就因此就弃坑了，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而且就是因为看 Mission Impossible 它是有连结的，它跟之前的剧情都是有连结的，
对啊，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我觉得现在的人开始跟以前，因为以前有段时间的人大家很喜欢看续集嘛，
对，
对，我们超爱看续集，
然后现在我刚刚讲前三名的这部电影都不是续集，
就是大
都是，
我知道了，就是大家喜欢一个一次电影就讲完所有的事情，
对，就是
就跟现在连续剧都变八集一样，
就是现在变成说像一些日剧，尤其是日剧跟韩剧，就是他们的第二季或是第三季的声势会不如前面，
嗯，对，
因为变成是大家还要去想说前面在演什么，
对，
我要回想一下
前面在，然后你还要花一些时间，
对啊，
可能再重看一
遍，我觉得是现在大家接受到的影片真的太多了，平常要滑短影片抖音，然后现在还要再看你那个影集，
而且
怎么可能，
那些电影都是已经续到不能再续了，
对，就是好几集了就是有一种
第十集了，
第十集，而且就
够了吧，
可能看的时候会想说这个人是谁，然后就是那种，然后说哦，他第几集前出现过，除非像是我很喜欢记一些有的没有，像今年不是那时候韩哥来的时候嘛，
对对对，
韩哥来的时候他不是在那个富邦棒球场开球嘛，新庄那边他出场的那首歌曲嘛，所以其他同业的朋友说哦，那个是第四集的哪一首歌，我说不是，那是第三集的对，然后就觉得说已经有一种大家觉得说天哪，到底就是好像生活中要记很多东西的感觉，就是，
太累，
要累死娱乐记者多久啊，拜托，
然后那个所以你就觉得说怎么为什么做那么多，
但我觉得这个销售数字应该也会影响到明年的电影市场，
对对，我觉得
一定投资商一定会改变策略，
就是大家会越来越想看就是，
新的原创的
东西，像我举例奥本海默在上映之前大家不觉得它会卖的那么好，
哦，真的吗？
因为真的，因为
它的题材非常的硬，
硬，因为之后
很硬，
而且
诺兰又跟电影公司吵架，
对，又吵架，因为他的前两部在台湾都卖的普通，那个天人，嗯，还有那个敦刻尔克，
天人卖的普通
吗，比较普通，因为那时候就疫情啊，
哦，那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对对，
所以大家都不能怪，
可是不是疫情的敦刻尔克就卖的比较普通，
可是敦刻尔克也没什么行销预算在宣传这部电影啊，
对，那可是最让人吃惊的是敦刻尔克跟天人他还是有一个有很大场面的电影，
对，
然后可是奥本海默是因为他就一开始他就宣传诺兰就有讲，然后说我电影从到尾就只有一个大场面，就是核子弹爆炸
那一个瞬间，
然后那个瞬间接下来其他都是大家讲话对话，
对，
然后说我这部电影要三个小时，
对，
然后
大家都会心里有点怕你知道吗，
就是，
他已经先讲这样子，
对，然后片商就觉得说这种片怎么可能会卖，就换卖那么好
对，
就是一种
傻眼今天真的很开心，白色豆腐
蛋糕
来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很多电影的幕后花絮，之后呢我们还会再邀请他跟我们分享更多，
是电影的这东西真的是聊不完，
真的聊不完，真的聊不完，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
感谢，
好，
先这样了，拜
拜，
按订阅留评论，女人想听的事永远是你最好的空中闺蜜，